这么多网站，选哪一个呢？
点选活水之声吧。
活水之声，
活水之声网站炮制了适合各阶层人士收听的节目，节目类别多姿多彩，节目形式活泼生动，绝对是您生活中的良伴。
有一种爱因了解而来，
活水之声录音室，您明智的选择。
这一份爱跨越时空而来，从未放弃，未曾离开，依然等待。这一份爱在你心门外等待，轻轻敲响你心门，问你说是否愿意把门打开。这一份爱昼夜都等你回来，呼唤着你的心。
清泉甘露，
使枯干无水之地得到滋润，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，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。
欢迎同来之曲《清泉甘露》。
您好，听众朋友，我是你的属灵伙伴丽文，再次诚恳地邀请您一块来学习神的话。圣经呢，是神留给我们的宝贵书卷，它不是普通的书，它是神的话。神的话充满了能力，带给我们盼望、指引、应许、力量。人活着不单靠食物，更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让我们存感恩受教的心来学习它吧。在今天的研究里头呢，我们要查考的段落是创世纪49章2到4节。请我们打开圣经，把这段的经文先念一遍。创世纪49章2到4节。第二节说，雅各的儿子们，你们要聚集而听，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。流便呢，你是我的长子，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，本当大有尊荣，权力超重，但你放纵情欲，滚沸如水，必不得居首位，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，污秽了我的塔。好，我们就读到这儿。从第二节到27节这一段经文，第二节到第27节这一段呢，一般都被称为雅各的祝福。这是创世纪中最长的诗篇，其中的祝福不只是为雅各的12个儿子，也是为了给他们所传下的支派。正如第28节所说的，在我们的华文圣经，我们不容易看出创世纪的经文哪一些是属于诗歌体。实际上呢，在创世纪里边，诗歌体的祝祷文呢，包括了创世纪的第9章26到27节，14章的19到20节，还有27章的27到29节，以及30到40节，还有最后就是48章的15到16节以及20节，当然现在也包括了这个第49章的第2节到27节了。好，要不要丽文再念一遍呢？在创世纪里头，诗歌体的祝祷文包括了9章26到27节、14章19到20节、27章的27到29节、30到40节， 48章15-16节以及20节。那么让我们逐一的研究每一节的经文吧。在第二节说，雅各的儿子们，你们要聚集而听，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。这是雅各祝福的前言。我们看见这一节的经文呢，称雅各为雅各，也称他为以色列。这两个名字呢，是以平行诗句的方式使用的，就好像第七节和第24节也是这样。以后的经文呢，都常常将雅各和以色列平行使用，这两者其实没有什么分别的。有一些的学者呢，很刻意的以此做文章，就说呢，啊，你看这两个名字不同，代表着创世纪的内容出于不同的资料来源，那么他们就用这个呢来否定了摩西是创世纪的作者。其实这是非常牵强的。如果这是诗歌体，那么在遣词用字上呢，用不同字眼来表达同一个意思，这是很正常的，对不对呢？第三、第四节啊，雅各呢就首先向利亚的儿子们说话了，他按着他们的年龄次序来祝福他们。那么流便是长子了，是雅各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。换言之，这个儿子呢生出来的时候就可以拥有一个尊贵的地位，但是雅各提出一些影响他这个地位的事情了。那么流便曾经上他父亲的床，就是他曾经与父亲的妾贝拉同寝，在创世纪35章22节那里记载了这件事情。那这是神和雅各都看为非常严重的罪，因此流便支派在以色列后期的历史当中可谓不见经传了。让我们仔细的来分析这段的经文吧。在第三节雅各的话当中呢，尊贵的词句高叠，比如说雅各说，你是我的长子，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，本当大有尊荣，权力超重。这些话呢，这些尊贵的词句呢，是一个比一个更加的强烈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些的词句啊，一个比一个更加的尊贵，达到巅峰的时候，可是却遭到可耻的崩溃。我们看到第四节的词句跟第三节的用词成了对比了。第四节说，你必不得居首位。这个反映出对流便的期望原本是何其崇高，但是他的堕落使到他居首位的希望完全粉碎，这是绝顶强烈的对比。臣民一个人和他的呼召会何等快速凋零，这是对于沸腾情欲最不谄媚的记录了。好，让我们留意这两节经文的最后一句啊，在原文希伯来文里头呢，其实还有最后一句，那在我们华文圣经就看不出来了。可是在英文圣经里边，有些的译本就把这最后一句翻译出来。英文圣经的译本包括 NASV, KJV, ASV, DBY,NASB 77 NASB 95 WEB YLT NWB NKJV ESV AMP 还有 HCSB 这些版本当中就有翻译这个最后一句话。这最后一句是 He went up to my couch,He went up to my couch. 这个是他上了我的床。那你看到这是雅各向流便宣布他犯下罪行的时候，前面第三、第四节的时候本来都是用第二人称说你表示雅各对这个流便说话。可是最后一句呢却变成了第三人称，他上了我的床。显示了雅各呢 向其他的孩子揭发长子长兄的罪行。所以前面是对刘辩讲的，后面一句是他向其他的孩子揭发这个长子的罪行。这种的表达是一种就是极端憎嫌的表露。这句话在华文圣经各类译本没有出现，英文译本比如说 ICB、WYC、NIV、GNT 也没有。那将这句话翻译为第二人称的译本呢，就比如说是英文圣经的 RSV、NRSV 以及希腊文圣经的70世译本。那这些的译本呢，都把这个最后一句话其实是第三人称，把它翻译为第二人称。如果翻译为第二人称的话，其实就表达不出雅各向其他儿子揭发流变的罪行的这件事情了。
古老的故事，真实的历史，一部述说世界起源的书，《创世纪》，追源溯本，借古喻今。
我们继续看第三、第四节。第三节，雅各对流便这个儿子呢，开始的时候大家赞扬，当他宣称流便把他的床给污染了，就改为责备了。流便的罪行在创世纪35章22节那里记载了。这项过去的罪可能是流便迫不及待企图获得继承权，结果却使他失去了长子的名分。他以为与父亲的妾有这个性关系呢，就能够夺得继承权啊。那么其实这个是大错特错的。我们看第三节的尊荣这个字。雅各开始称流便是他力量强壮的时候所生的，本来应当大有尊荣和权力。尊荣这个字呢，包含得荣誉的意思。作为雅各力量的开始，流便本来应该享有卓越的尊严和荣誉。但是雅各形容流便滚沸如水，以致他不能够超越其他的人。滚沸这个字从希伯来词语，简单的来说，意思就是有这个骄傲和放肆的意思。滚沸从希伯来词语简单的解释就是有骄傲和放肆的意思。丁道尔《创世纪解经》指出，原文 bahas 这个不安定这个字呢，出自一个形容士师记九章四节匪徒的那个字根。在士师记九章四节那里有匪徒这个字，那么这个 Pahas 呢，就出自匪徒这个字的字根。还有西番雅书三章四节呢，形容虚浮诡诈的先知也用这个字。所以从这样子看来呢，这个字的含义不只是软弱，更是狂野啊。那么水正是这样呢，水如果没有好好的控制的话，很快就会变成不逊的巨浪狂涛。那么如此形容流便，说他是一个冲动任性的人。滚沸如水 Pahas Kamayim 有很多的解释，有的学者就认为滚沸如水表明流变像水一样具有破坏性认为说 Pahas 这个字的字义是忽视神的次序，傲慢或自以为是的行动。基本上呢，就是流变多年前的行为自己破坏了 自己的继承权。如果我们对古代近东的背景有所了解的话，那我们就会知道，在古代近东，要更改一个人所要继承的，从来不是由父亲任意做出决定的。在刘辩的例子来说，人在性方面严重的冒犯家人，才会有如此的下场。
我们希望认识您，朋友。
您的意见、心得、困惑、感想、心情，
欢迎来信交流。
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来信 at livingwaterstudio.net
LAIXIN at LIVINGWATERSTUDIO.net
让我们看看刘辩的后裔的情况吧。刘辩支派不能够做领袖，我们看到在底波拉的时代，他们被评为优柔寡断。在士师记五章15-16节记载他们的表现。我们看和合本圣经这两节的翻译呢，和合本圣经说他们是心中定大志的，心中设大谋的。其实真正的意思是心中左右思量的。在士师记五章15-16节这段经文呢，我们参考现代中文译本的话，那么这两句被翻译为但吕辩支派意见分歧，他们犹豫不定。这个现代中文译本呢，就把这个原本的意思给翻译的比较清楚，就说他们意见分歧，犹豫不定。后来呢，迦德支派呢，似乎就使他们黯然失色了。摩押也常常侵扰他们，就是侵扰这个刘辩支派。只有在大丹和亚比兰臭名昭彰的叛变上边呢，才看见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采取主动。我们看见这个在民数记16:1啊，那个大丹和亚比兰的叛变里头呢，就有流变的人非常主动的就是参与这个叛变。哎呀，在这个恶事上反而让我们看见他们的积极，可是在平常的事情里头呢，他们就是那种犹豫不定，没有主见的那种的情况了。因为流变污秽了他父亲的床榻，忽视了父亲的神圣权利，他自己的家庭将没有机会获得长子的名分。这个事实在历代志上5:1就说得很清楚。历代志上5:1说，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变，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，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，只是按家谱他不算长子。流辩这个支派缺乏领导特性，在他们的祖先所犯的罪上边，就看见这种性格所造成的失败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从前人的失败错误当中吸取教训，以便更清楚认识我们应该如何生活，好叫我们可以坦然面对神。好，让我们下一集再继续学习。我是丽文，再会。